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九月五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官方公布了新版地图，九段线变十段线，把台湾也划进去，引发争议。英国官方文件称台湾是独立国家，美国国会也通过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案与台湾无关。英美两国为何猛踩中共的红线呢？时事大家谈，今天请到两位法学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中共官方公布了2023年标准地图，并在微博上发起地图一点一线运动，规范使用地图，一点也不能错。中共新版地图不但将所谓南海九段线的范围延长到包括台湾的十段线，还将钓鱼岛以及中印边界有争议的地区全都划为中国的一部分，引起了台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强烈不满。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国反对北京虚假的海洋主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称，这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权的例行性做法，希望有关方面客观冷静的看待，不要过度解读。那么中共这张新地图究竟是画给谁看的？出于什么样的历史逻辑？习近平当局不顾国际法片面改变国境界限，引发哪些争议？国际社会又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回应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邀请两位法律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宋承恩先生，宋承恩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博士，欢迎二位。
哎，主持人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宋承恩先生，您怎么看刚刚这个中共的新版地图啊，是把九段线变成了十段线，还把台湾也划入，是不是要借此来宣示台湾的主权呢？请教您的专业看法，宋先生。
中共宣示台湾主权其实不需要划线，这是他认为他向来的立场。那这个划线的动作，我是不晓得是什么原因。而且要划线就整个包进来，它是划一段线而已、哦、那这一段线其实它的由来其实不一定是跟南海有关。这次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跟南海主张的差别是这个线的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
嗯哼，
如果照1946年的中华民国内政部时期，中华民国时期的内政部所发的、南海岛礁的这个指示图，它其实是一个虚线，它其实是并没有写说是国界线。
嗯，
而且它学者也向来主张说，它其实法律地位只是一个指引，它其实并没有要指引国界的意思。但是这一次中共的自然资源部所发的图中间非常清楚，就是黑色的实线，而且它旁边的图例写的是国界线。所以对我来说，他有主张法律上面的领土界限，就是法律上面的所有权 titlement 这样的一个法律性质。那第二件事是地图能不能作为一个国家主权的主张，那是当然可以，但是只对他单方有效。那这次中国所发布的地图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争议的地段，包括海域的部分在南海的区域，然后另外是对于台湾的部分有一段线似乎要把台湾包进来，另外就是在陆地上面不管跟俄罗斯或是印度都有把它的这个争议领土把它划进来。那么因此我们认为说至多仅仅是中国的单方面的领土主张，但是它其实没有办法以单方面的行为改变现在的法律状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他一家说了算。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其他国家，但是俄罗斯似乎是目前没有发言，那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就它的这个陆地上面跟中国的争议领土，还有其他的南海周边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还有台湾自己的外交部也通通都发了声明表示反对，因此那个争议状态是非常清楚的。 那各国非常清楚的把中国这个举动当作是领土的主张，那么对他也提出了法律上的反对，因此争议状态仍然是持续的。
好的，感谢宋承仁先生。有关您刚刚提到这个俄罗斯有部分地区被划入这样新的地图，稍后也会继续来请教您在法律上的解释。不过也提到了这次其实引发了各方的不满，然后各方也都做出回应。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这是北京虚假的海洋主张，是个 false maritime claim。 那么台湾的外交部则称说，无论中共如何扭曲主权的主张，都无法改变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客观事实。当然也牵涉到印度，刚才宋先生提到，印度的外交部长也表示，这个中共对印度的领土也做出荒唐的主张，并不会让它变成中国的领土，这是印度的回应。想请教赖荣伟教授，现在中共好像借由这张新地图，把有争议的地区，不管是海上的还是陆上的，通通都用这张新地图给纳入自己的领土。那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呼吁各方是要冷静来看待，不要过度解读，似乎就像刚刚宋先生提到，是单方面完全不顾联合国的海洋公约或是国际法。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扩大自己的领土呢，赖教授？
那当然这绝对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啦。这个虚假的这个海洋的主张啊，这个是美国的说法。那这个当然就是在指说，那这个中共呢，中国呢，它并不符合现在的国际法嘛。现在的国际的这个海洋法这边，我们都是以自然的角度，这也是大家所认可的方式。可是呢，我们在这一两年，我们可以发现，不是这一两年，这近年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开始主张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是从以前就是我的，所以啊，我记得这个以前的这个越南就曾经讲过啊，如果你真的要回归到历史的话，那现在美洲都是西班牙的。因为都西班牙发生的，所以呢，他用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在打破现在的国际法的现状。那比较吊诡的是说，我们会认为是说，这个中国呢，他一向是很有技巧的，他一方面呢，他会想要利用这个联合国跟国际法的体系呢，来主张他的主权；第二方面呢，他却又在很矛盾的，在打破这样的一个现状。那这个精神胜利法呢，我必须要讲的是说，中国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经济呢出现了大麻烦。我想呢，这个中国呢成立以来，新中国就他们所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有两招，一招就是所谓的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就所谓的经济发展，填饱肚子防作乱；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所以呢，这显然呢又回归到一个民族主义，因为现在中国的内部出现的问题，它必须要透过这种民族主义的方式动员权威博。这让我想到2018年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艺人发起的什么中国一个不能少。那这个对台湾来讲，那当然它针对的就是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中国最在乎的尤其他不断的对他的老百姓教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可以有很多解读，你可以是从历史上的解读、法理上的解读、文化上的解读。但是中国现在可能发现，中共可能现在发现，台湾正慢慢的在从事实主权走向了法理主权。
好的，感谢赖教授的分析。刚才赖教授说提到说，现在中共是不是用这个新地图来动员民族主义？我们也有这个网友部分呼应这样看法，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说。这个推特上的网友华荣他说，新版地图当然是给韭菜们看的，是画饼充饥。那么中共国搞的是地图法西斯主义，国际社会不要当真。还有一位叫 Muchas Gracias， 他说代表中国的前中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早已经划定了中国的边界，那么当时周边的国家没有提出异议，这是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 Sapreska， 他说冷知识是时段线其实是历史上中华民国政府画的。爸爸这位网友他说，我们的地一分也不能少，不是我们的一点都不要，比起大清的地图少了好多，但我们会努力啊，这是这个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 Poor You Sesame Dog， 他说领土扩张靠意淫， 目标是中国宇宙省，这是网友们这个讽刺的说法。想请教宋承恩先生怎么看刚刚网友们的这个不同的评论啊？还有中共这张新地图究竟有什么历史逻辑？像刚才赖教授说，这个好像现在所有都是自古以来通通都是中国的，有历史逻辑吗？此外，这个地图究竟只是一个大内宣？像刚刚说动员民族主义是给国内的韭菜民众们看的，还是说您认为中共还有其他的意图？请教宋先
生。我先就那个历史的部分哈，那特别针对南海部分，那么请针对一下，请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人在海中划线就可以说这个直线，说这边水就是我的？我想非常困难哈，因为以西方的观念，或者说现在国际法通行的观念，水是属于大家的，大家都可以过。那你所谓说这边止水啊，画条线然后止水，说这是中国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非得我允许你才要过，才能可以给你过的意思吗？那实际上中国这一次呢，在南海的这样的主张，其实我又把它画成国界线，就有这个问题。你说陆上的边界大了，它是一个那个陆地是你可以实际上的 tangible 我们可以掌握的东西，水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啊。而且水其实它有自由航行的问题，
是。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水当作疆界。海洋法是针对以陆地为基准，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可以对于海岸的往外延伸的海域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其实属于所谓 territorial seas 就是领海的部分，其实只有最多只有到12海里。那我们看这次的这个承袭的做过去的所谓的历史主张的九段线，它到底离中国的最近的海岸到底有多少？可能是上千公里，是最近的海南岛而已。
嗯，
那所以它其实无法用划线的方法在水中主张所有权，或是主张领海。
嗯，
这件事情在2016年的这个南海仲裁案中说得非常清楚。
是。
也就是说中国当时主张一部分是说历史水域，历史水域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以前在这边过来过去，我的渔民在这边作业，因此我就可以主张这里是我的拥有权。真的可以这样子吗？事实上除了中国的渔民以外，所有的国家的渔民，包括周边国家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都在这边利用这个海域，更何况是海洋。以前的这个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经过这个海域，你难道能够说经过，或是说我曾经在这边打鱼就是我的吗？不可能。那么因此历史水域被仲裁庭说是没有办法，所以在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中国自己接受了、自己签署、自己批准了之后呢，是完全要按照距离来算。那么另外一个主张就是说，我因为拥有这边的岛屿，那这个岛屿本身可以延伸200海里的水域，因此我可以拥有这个水域，同样也被仲裁庭认为是没有办法。那他认为所有的南沙群岛的岛跟礁都没有办法用岛屿的这个地位来享有200海里的水域，因此以这个海中划线止水为这个陆地止水为这个财产的这样的方法，完全被认为是不符合国际法。那另外就他的意图而言，如果是真的是要鼓吹民族主义，那我认为是其实是不符合现在国际合作的精神，跟中国自己说他希望多边主义，遵守联合国宪章，然后要促进和平，包括在乌俄战争中间去促进停火，他不符合这所有的联合国精神。如果是主张民族主义，那是真的是引起国际上相当的忧郁跟危险。是。
好的，感谢宋先。我们再来听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请教赖教授啊。Kings SB 这位说，南海有争议，现在可以求同存异。他相信随着中国的航母还有大驱这个数量的增长啊，中共最终可以永久的解决争端。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P 赖这位网友他说，民粹过后可能就是战争了。他看来说战争已经不远了。就从这个网友的评论请教赖教授，刚刚您说这个民族主义民粹，那这位网友他说可能是接下来还会有进一步行动。刚才我们说除了用这个新版地图作为精神胜利法，或是这个动员民族主义有一个象征性的宣示之外，如果从法律战的角度去思考习近平他的意图和做法，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在为接下来可能的实际行动，比如说是攻打台湾，或是说南中国海和中印边界的一些军事行动来预做准备？那么有一些法律专家警告说国际社会绝对不可以针对这个时段性来掉以轻心，您的看法是什么呢，赖教授？
我想这个要不要战争的话，这个有很多的原因啊，对， 那这个决策者从个人的层次，决策者要不要冒险？那我意思是说，他也许他的军事的能力够，但是决策者不想冒险，或者是他军事能力不够，但是决策者想冒险。所以呢，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管。以站在台湾的角度，就是我们不要去管中国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意图，我们都是从最坏的情况做出发。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现在台湾啊很多人在主张的，就是做好吓阻啊。那我想呢，刚刚有几个网友讲的也蛮贴切的啦。这个它就是一种凌驾在国际法，因为国际法毕竟是在国际，它跟国内法是不太一样，在国际上是无政府的，没有世界政府的，所以国际法里面呢，经常就是现实主义挂帅。哪一个国家有实力，它就可以呢来更改这个国际现状。那站在法律战的角度，那当然呢，中共它的利用法律，因为首先中共这个政权，它这个政党，它的本质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看待法律绝对不是民主国家这种法律是至上的观念，他的法律只是工具，反映的是当权者他的工具。所以呢，当权者他的权力关系改变，法律呢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在看国际法也是一样啊，现在的国际秩序是这些民主国家说了算，但是这个现状是他不满意的，所以他改变现状，所以他就会怎么样呢？他的这个法律上就变成是说，他可以选择性的，我刚刚大概有提到，选择性的采用一些国际法的主权的原则。对我不利的时候，我把国际法搬出来，我把联合国搬出来；对我有利的时候呢，我就实际上我就把法律丢在旁边。所以他基本上他也是一个霸权的心态啊。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个情况是说，他现在的这个九段线、十段线，那很夸张哎。他把南海80%以上的海域都变成
是
他的，那你这样子又想要经营什么全球南方市场，你又要做中国一带一路，做得下去吗？这些国家的这些跟你周边的国家，从越南啊、菲律宾啊，我特别要讲菲律宾啊，我知道很多比较少人在讲菲律宾，菲律宾现在的这个总统小马可斯啊，我永远都记得。他当时候呢，他在选举的时候是被很多国际媒体认为他可能比较亲中的，那为什么他现在这么亲美国，这么反中国？我必须要讲啊，每一次只要是领海上面领土的问题，每一次就让整个他们国内的民意大反弹，从韩国到日本到台湾到东南亚，甚至到印度，只要在领土的这个争议上，中国太强硬，他每一次他们的国内的民意就会。反中声音就会高涨，反中声音高涨呢，哪怕这个决策者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也必须要按照民意走，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结构制约。
好的，那么不晓得宋承先生你怎么看刚刚这个赖教授讲，中共现在是霸权就是真理啊，完全无视于国际法，随便他解释。之外呢，另外刚才你其实也提到，这次最值得大家被大家注意的是，你说把台湾划进去，菲律宾、东南亚国家、中印边界好像是大家预期之中啊，但向来和北京友好的俄罗斯，这次也有部分地区被划入这份中共的新地图了。就有分析指出，这显示了是不是中俄关系生变啊，还是习近平要借机来这个向北方也扩张这样的野心？只不过由于现在俄乌战争还在进行，好像普京暂时没有办法有大的动作来回应哦。不晓得您的解读是什么呢，宋先生？
关于俄罗斯的领土是，他有一个那个岛屿啊，原来是按照他们停火协议是说一人各一半。但是这一次呢，他可能是不小心把它划到了中国的
不小心啊，
但是俄罗斯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因为俄罗斯正在跟乌克兰打仗，而俄罗斯的这个战争的行为需要中国强力的支持，包括他经济上面的支持，跟他购买能源等等物资上面的协助，还有国际上面外交的绕援，所以他现在不方便来跟中国老大哥翻脸，所以
是
有评论家说好像从盘子里偷走了对方的食物一样，那对方呢想说有大局要顾啊，所以说这个这块面包现在让你吞过去好了。那这个是一些评论，但是我还是要再澄清一下，就是说领土的主张其实地图只是一个指引，它能够彰显一个国家的主张的范围，但是真正的争议的解决 争议不会因此而不存在，争议的解决还是需要协商，或者说呢，如果按照赖教授所讲的，我也完全同意，中国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当他的力量可以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时候，他是会毫不留情的去这样做的。问题是习近平还有中国现在并没有这样的力量，更何况他中国也有大局要顾，中国也需要跟东协国家，要跟其他包括印度芒刺在背的一个国家，他再三的非常觉得印度现在好像要偏到美国那边了。那如果乌俄战争再度结束的话，那印度会不会是完全倒向美国？包括这次 G20， 习近平其实并没有自己能够亲自出席。中国仍然需要跟周边的国家合作，那其实引起众怒其实是非常不智的。因此，其实我刚刚听是蛮沉重的，因为说，也许习近平在做的是一个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一个整个的国际的大局的。
好的，感谢宋先生。也想请教赖教授怎么看啊？刚刚这个宋先生说，中共不小心就把这个中俄边界有争议地区划进他的地图了，那个普京现在也不方便有所回应。看来现在不管是中印边界或是中俄之间有争议地区被划进去，都跟目前的一些国际关系有关。您怎么从目前的世界格局来看这张中共的新版地图？有哪些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包括俄乌战争，刚提到了台海情势，还有最新的发展。刚才有提到印度的这个部分慢慢倒向美国，还有最新的发展是拜登总统，大家知道他也即将访问越南，美国现在正极力的拉拢这个东南亚国家，您的整体评估是什么呢，赖教授？
我想呢，针对俄罗斯呢，就一句话可以形容了，趁你病要你命啊。这个俄乌战争啊，这个让这个整个这个俄罗斯啊，是趁你病要你命啊。我必须要讲，我们看这半年嘛，对不对？这个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盘本来是他的地盘，结果中国在中亚峰会大出风头，满足他这种天朝的心态。那现在呢，在地图上面他也阴了这个普丁啊。普丁他本人是 KGB 出身，
是，
我觉得他是气在心里，可是他现在没办法，对不对？因为现在呢，在整个国际上面呢，他能够请求最大帮助的就是中国。俄罗斯的经济到中国去，中国的经济到俄罗斯去。然后俄罗斯呢，在国际上不断的反美国、反英国这样对他的一个国际制裁，所以呢，简单讲，中国在俄乌战争里面，他所展现出来就是一个假中立，这个就是让整个欧洲芒刺在背，都从东欧、中欧到西欧，生存的威胁大于经济，所以马克宏去，法国的总统马克宏去，马上就落得这个非常不好的名声。我想整个地缘政治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嘛。大家都想要中国的市场，中国还在东南亚有一带一路，中国本来跟印度、中国本来跟英国都有经济关系，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他这样的一个地图的表态，他这个周边领土表态，只是让这些经济关系、让这些跟他有经济利益的人呢，两面不讨好，大家纷纷都要干嘛？都要去风险，去风险的结果都快要变脱钩了啦。你看，我就举印度为例，印度本来跟中国是有经济关系还不错，那俄乌战争之后呢，印度不敢买俄罗斯的武器，对不对？对，他怕俄罗斯被制裁嘛，所以他开始靠向美国。所以呢，印度自己的政治家讲得太好了，他们认为习近平所有的中共对印度的态度，其实看的就是谁，就是美国跟印度的关系。
好的，感谢。
就是这样子，所以对 ，OK。
好，抱歉，我们后面还有时间继续深入讨论。不过，现在想请教宋承恩先生啊，这个我们知道，习近平他现在是高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断去强调这老祖宗留下来土地一寸也不能少，地图上面就显示这样子。但现在纵观整个中国的领土啊，东南西北四面扩张，加上东海、黄海、南海、台海，可以说是让中共其实四面烽火。这张地图我们把它反过来看的话，其实习近平是不是已经把自己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围堵他的境地了呢？请教您的看法。
对这个部分，其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其实最大的驱动力是习近平自己。其实我其实心里也蛮沉重的，因为其实，正如赖教授刚刚所讲，其实各国是希望跟中国能够共存共荣的，然后希望跟中国做生意，其实向来如此。西方国家觉醒的非常的晚，那但周边邻近的国家其实是一个一个的觉醒，南海仲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那包括所有东协国家。但是问题是，南海仲裁，南海的这个情况，中国打的什么心态呢？其实有一点天朝心态，他认为他可以各个击破，他认为可以利用他去拖延的去协商南海行为准则。 能够让南海周边国家哈、哦、能够去继续去顾全要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可是他最近其实是没有办法，他其实是惹了众怒，印度也是同样一个例子。那当然不要说日本跟韩国，那整个的方向大转变，还有整个欧盟国家哈，北约国家跟不要说美国，以及西方的加拿大、英国、澳洲等等。那这个干犯众怒这件事，其实你如果看过去大概这个五六年间，其实是越来走的越来越剧烈的。所以这一次的地图事件，其实是在中国经济非常非常下行的情况，其实它并没有能力，它也失去了市场的引诱力，它还是要去坚持，要去说这个一点不能少，然后用这个内宣的方法去统一国内的口径，其实我认为是相当不智的。他其实并没有看到整个的走向，而中间有多少的误判是习近平一步一步将中国以及自己陷入到这样的情况去，所以其实整个情势并不妙，中国其实应该要审度时事，要来改变方向。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网友们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再来请教赖教授回应。这位大黄鱼都会有网友说，本来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改变一下领土的地理划分有什么问题呢？网友苏格他说，什么叫把台湾划入啊？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台湾都在里面啊。这是网友个人意见。还有一位叫 Andy 唐，他说，玻璃心碎满地了，你们也可以出一张新版的中华民国地图，把整个大陆也划入啊。还有一个网友叫赵清辉，他说，英美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才是精神上增加领土哦。他说，我们也不承认马岛、苏格兰处于中国，我们不承认夏威夷属于美国，我们也不承认，这叫对等制裁吧。还有一位网友是现场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他叫 Lucifer Poseidon 这位网友他说，希望你们汲取历史教训，香港就好比是苏台德，台湾就是波兰，你们不要以为中共的野心只限于此，地图开疆只是第一步而已，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香港满足不了一尊，台湾也必然满足不了。他认为这个藏南、钓鱼岛、南海，中共通通都要扩张的。想请赖教授回应一下刚才网友们的不同看法，也请您谈谈这个中国梦，现在习近平还要做这个中国梦，他究竟要面临的国际法现实是什么？刚刚提到说他的野心恐怕是不止香港、台湾，还要包括藏南、钓鱼岛，所有他都要扩张，各国怎么样可以用国际法上的行动来回应北京这种四面出击对周边邻国的这种领土胁迫呢？请教赖教授。
我想呢，台湾的这个软实力最好就是说，我们就是言论自由了，
嗯，
对不对？我们就是言论自由，所以呢，所以说各位网友在这个网络上面的不同的评论，我们都可以接受。
是，
但是呢，回到国际场上的话，那就是要回到一个很现实的，各国要相互承认，你单方面说了算，那就是一个威胁咯。所以中国梦就是变成中国威胁，中国威胁论本来在80年代、90年代就有在讲。后来呢，有那么一阵子，中国的软实力有张扬出来，中国威胁就不再讲。这习近平执政这10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威胁的声音越来越大。什么叫中国的威胁？简单讲，就是中国威胁，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全世界，从经济、军事到政治到文明。我们就讲吧，就是说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一天到晚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你把他的文件调出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就是在讲什么平等、共同，大家互相呢遵守联合国的体系吗？有吗？你这样是一个平等的法吗？你把这个南海里面80%的海域完全不顾人家的感受，全部都归他的事情，这个叫做尊重别人。所以呢，我就说中国梦到最后变中国威胁。那我觉得这个中国跟台湾的问题呢，一直以来就有三个：第一个国家定位的问题，第二个民族主义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价值的问题。那如果你真的回到国际法来讲的话，那就是事实主权跟法律主权。那请问一下，这个中国，他曾经有对台湾事实主权过吗？那他有想过台湾人的感受吗？他有想过台湾人的平埔族到不同的族群这样的感受吗？如果真的是在讲两岸一家亲的话，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你非但威胁，然后在附近封锁军事海域。不管台湾老百姓的死活，这个叫做两岸一家亲哦。我永远没有办法接受有人用武力的威胁，要我来谈判一件事情。一个家人不会是这样搞事情的啦。
好的，感谢。
就像对 ，OK。
好，谢谢赖教授。不过我们现场非常非常多网友的评论，很快再念几个，然后再请宋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 Vicky Lee， 他说：“谁都会画地图，但不是谁都能打仗啊。美军经常打仗，解放军没有打仗很久了。习大大想用画地图来取代军事行动。哪天印度洋成为了印度领海，中共再申请南中国海是中国领海也不迟啊。这个中国的新版地图只不过是中共自说自唱，毫无意义。”有点成绩给人民看总比没有好吧。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根据汪文斌刚才说到这个相关各方不要过度解读这一份中共的新版地图，实际上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来，这个地图其实实际上是给中国人民看的，画给中国人民看的，给中国人民又一次双赢。网友鱼次郎说，只要中国渔船到过的地方大概就是中国的领土了，所以九段线变成十段线看来离十一段线也不远了。这是网友鱼次郎的看法。想请宋先生看您怎么回应刚才的网友，还有究竟相关各方可以怎么样从法律的层面来回应这份中共的新版地图呢？国际社会该怎么做？请教您。
中国人是有智慧的，如果要法律上面要有长远的和平，他就必须要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能够和平共存，他不是能靠暴力能够解决。所以小粉红的言论可以休了，我知道你中国很强大，我知道习近平还有这个习大大非常的 powerful， 但是国际关系或是刚刚赖教授讲的很好，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靠暴力就可以解决，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相信中国人有这个智慧，可以务实的去寻求中国民族在全世界上面的地位，并且能够找出中国这个国家跟其他国家的和平共存之道。那至于如果说这个地图是针对中国国内人民所讲的，那其实那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教材了。就是说呢，所有的人如果要讲到领土是一个表中的一个情形，就必须要背诵，或是要把它所有的领土一点都不能少的把它要爱国，要把它背诵出来。也就是说，其实背歌的韭菜呢，背歌的时候还要欢天喜地的称赞那个歌你的人。那如果这样子，我为了中国人民感到悲哀，我认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有智慧的中国人民，其实的值得更好的政权，值得一个尊重跟一个尊严的生活。
好的，感谢宋先生。上半场我最后再念两位完全不同网友的这个意见的评论，再请这个赖教授今天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魔法城堡这位网友他说，哪国的领土需要看国际法？他说举例，琉球本来是一个独立国家，被日本武力并吞殖民统治，也是严重违反逻辑法，有谁说什么国际法呢？他说国际法不是挡箭盘，这是网友这个个人意见和反驳。但也有一位网友的意见我觉得很值得最后来念一下，这位到处瞎逛这位网友他说，土地这个东西不重要，关键是人心，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是网友到处瞎逛的看法。最后请赖教授综合网友们的评论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吧。赖教授，
我想是这样子的哦。中国呢，它其实呢它加入了国际法，那一天到晚呢也在讲国际法，在讲联合国体系。那我们回归到他们的领导人所说的话，当你讲出这样的话要跟世界共存共平的时候，结果你又违反的时候，那当然你的可信度就下降。你可信度下降之后呢，你要再跟他谈和平，那我们就总觉得你这个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说法律就变成是你的一个工具。那我想呢，如果说中国今天要真的他要成为一个东方世界的一个大国，被人家尊重的大国，那就回到80年代他一直在讲的联合国体系啊。另外呢，大家一直在讲过去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人类是有理性的，大家都一直往前走好吗？好不容易在二次大战之后，联合国所建立的体系就是强调和平，强调和平，强调和平，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所以我尽管有很多制度上的缺失，我们总是围绕着这个核心价值在做。那你现在做的事情不就是在威胁和平吗？我刚刚还想补充一句话，在台湾的土地上有很多外籍配偶，包括陆配。可是当中国的军队在台湾海峡附近封锁的时候，你有想过你的陆配在这边吗？人家也是在大陆，也是有家人的。所以你飞弹过来，没有在管你是什么台独不台独，整个岛就全部被你灭掉了。这个叫做一家人。我必须要提醒的是这样，但一样。也有台湾人在中国的国土里面，所以呢，你这是一个世界各国移民的常态。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说你在我们附近军事封锁，然后呢不让任何船只靠近我们，想要把我们耗尽能源。在这个岛上面，除了台湾人之外，还有你们所谓的陆配。台湾有六七十万的陆配跟他的第二代在中国，在台湾的土地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嗯，好，
你有想过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吗？对对 ，OK。
非常感谢赖荣伟教授的呼吁，希望中共有听进去哦。也感谢宋承恩先生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英国官方文件认证啊，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了。美国的国会也通过一下法案，主张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与台湾无关。英美两国为何猛踩中共的红线？是不是要将台湾问题给国际化呢？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回来之后马上请两位来宾和您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英国外相其战名 James Cleverly 也被译为科维利啊，他访问中国之际，英国的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破天荒的在官方文件上称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那么外委会的主席科恩斯 Alicia Kearns 也呼吁英国政府要维护台湾的自决权。那么与此同时，美国拜登政府通报国会，在对外军事融资的项目下批准了一笔8000万美元的对台军援，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在这个通常是保留给主权独立国家的项目之下批准对台湾的军事融资。而美国联邦众议院也在日前通过了一项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案不涉及台湾。那么这一连串相关的行动是否形同认证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英美两国为何选在这个时候联手猛踩中共的红线？还有台湾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之际，相关的发展是否可能和台湾内部的民意联动进一步的刺激台海情势，牵动选情呢？今天时事大家谈下半场邀请两位法律专家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宋承恩先生，宋先生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博士，赖博士再次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两边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赖荣伟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英国的外交大臣啊？5年来是首次访问中国，这个其战名有些人叫他科维利，他是会晤了王毅，看似中英关系破冰之际啊，英国的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却在这个时候破天荒的在文件上面认证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他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它的国名是中华民国，台湾具有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包括常住人口、界定的领土、政府以及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只要是缺乏更广泛，只是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承认而已啊。另外，这个英国执政保守党的这个外委会的主席啊，科诗恩 Alicia Kearns 他也说，这是国会的立场，我们认知中国的立场，但是不接受中国的立场。他还呼吁英国要明确的表示维护台湾的自决权。你认为为什么好像看似在中英关系破冰之际，英国的下议院会用这样的官方文件来认证所谓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呢？请教赖教授。
那当然很简单啦、哦、这个英国想跟中国破冰的一个最大的动机就跟当时候德国的总理去访问中国一样，完全就是经济考量，完全就是经济考量。但是呢，苏纳克，朱纳克现在的英国的首相，他现在所执政的这个保守党本身就有分歧。如果我印象没有错误的话，现在的这个英国执政的这个保守党本身他的内部就分成有三个派系，有强生的派系，也有之前那个最短命的女首相的这个派系，还有这个苏纳克的派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比较弱势的内阁，这样一个比较弱势的执政团队，所以当这个英国的这个外交部长他们过去的时候，过去访问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保守党，他的内部就会还有他的在野党就会提出了这个批评跟指责，免得他走偏。那当然呢，这一方面也凸显了英国跟美国的同步，英国需要美国；二方面也凸显了台湾在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
好的，也请教宋承恩先生啊、哦。除了刚才这个赖教授提到的英国当中这不同的派系和这个对台湾的看法之外呢，我们知道英国过去其实经常是引领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变化的一个领导国家。大家应该可能也还记得，英国1950年的时候，其实是西方大国当中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撤销对中华民国承认的国家啊。那么这一次英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书面认证啊，比美国众议院的好像还要更进一步，稍后我们还会提到美国的情况。您认为这是不是预示了英国政策的重大变化，还是像刚刚赖教授说的，其实只是趁这个外交大臣去访中，然后做一个立场上的宣示呢？您的分析是？
这份报告是英国国会的外交委员会所出的，那它其实它有一个过程，那它其实是延续了过去的英国的在脱欧之后的所谓 Global Britain， 就是英国在全球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报告的延续，那特别是要去偏向印太地区、啊、然后在这个中间呢，访问了台湾，并且呢就针对台湾写了一个第一手的一个观察。
嗯，
那我先回答东宁的问题，是不是有影响力，深具影响力，这个是未来的种子，全部在这个报告里头。我鼓励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能够看英文的话，亲自去读这份报告，你会发现说思考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份报告会这样子写，特别说他是怎么样来看待中国的。所以说是不是踩了中国的红线，是的。那为什么踩了中国的红线，其实理由非常的充分，那是怎么原因造成，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么针对这一份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上面英国的确是非常的是国际法的老手，他除了懂法律还会用法律。其实在英国在1950年承认了 PRC 代表中国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对台湾的主权做任何的主张，他并没有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从来就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因此呢，是这个后来在这个中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要在1971年的时候跟英国来谈判，说哎，你为什么承认了 PRC 代表了中国，但是你在台湾的淡水还有领事馆呢？
嗯，
这个不是应该经过我们吗？请你把它撤销掉，请你来接受我的一中原则。英国只是说我知道那是你的原则，但是我自己原则什么我从来没讲。因此越来越清楚的是，他现在开始讲台湾的地位是什么，什么原因。台湾第一个，台湾海峡非常重要，这个是所谓它的 vital routes， 就是它的海运的一个扼要的咽喉。台湾的科技能力非常的重要，而且在乌俄战争之后，国际间承受不了另一个重要的这个区域冲突，因此维持现状的和平是它的红线。因此这次报告讲得非常清楚，台湾其实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中国不能够用武力来单方面改变和平的现状，那这是英国的红线。那这不但是英国的红线，也是现在国际的红线，包括北约国家，包括 G7 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所有的中国认为的小老弟，现在全部都跟中国老大哥讲说，这是我们的红线，这是国际的问题。两岸之间的问题不是中国跟台湾的问题，现在是全球安全的问题。基本上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定。
嗯，好的，赖荣伟教授，刚才宋承恩先生很清楚讲了，这是英国这个报告当中官方报告认证的这条红线，也是国际的红线。但是北京也把台湾认为是红线啊，而且现在踩红线的，刚才宋承恩认为说英国的确是踩了中共的红线，但踩中共红线的不止英国，现在美国拜登政府也通报国会啊，在这个所谓对外军事融资，就是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FMF 项目 幕下面批准了一笔$80,000,000的对台军援，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在这个项目是只保留给主权独立国家的项目才能给军事融资，但是却批准了给台湾的军事融资。您认为除了军事上的意义之外，是不是也是踩了中共的红线？有没有政治上的意涵呢？想请您谈谈美国的做法。
那绝对是踩红线了，这没有问题。
也是踩红线。
美国跟中国，美国跟中国的最红线就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这几个，包括这几年的疫情也是中国最在乎的红线的问题。简单讲，这就是疫情，但是它当然有一些议题是可以合作，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气候的问题啦、能源的问题等等，这是可以合作的。那我就回到刚刚您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其实在这个拜登在这个川普之前，其实美国的国内里面呢一直就有一种双重矛盾，他一方面不敢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二方面呢他又在他的司法体系里面他可以认同台湾是一个具有主权国家的实际的效应，当时候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嘛。那当然这几年因为随着美中的一个对抗，这个战略的模糊的慢慢的走向一个战略的清晰。对对对，那其实我必须要跟各位讲啊，这个绝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这是多少的台湾人在美国不断的游说国会。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英国，英国就是一个国会的起源国，它就是国会议会至上。那我们要知道国会永远是跟民意站在一起的，它是一个民意的代表，所以它最敢讲真话，最敢批评，可是行政部门有时候会龟缩。所以国会必须要扮演一个监督的角色，对不对？
那么宋承宪讲到国会的角色，其实美国的联邦众议院也在日前通过了一项叫《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主张这个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案是不涉及台湾，跟台湾没关的，而且强调说美国反对任何未经台湾人民同意下试图改变台湾地位的倡议。你怎么看美国的国会众议院通过这个《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来反制中国扭曲第2758号决议呢？好像联合国大会马上也要开了，不晓得这个国会的行动能不能预示今年的联大台湾方面是不是会有什么突破？也请教宋。
联大这次台湾有一些动作，那最近的中国的发言人毛宁跟台湾的外交部长其实有隔空交火，就是说中国再次说台湾其实没有权利参加联合国，这是中国向来的立场。
是，
但是现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其他国家把这个台湾的问题讲得越来越清楚，它是这样子的。2758号决议其实是1970年的时候，它的背景是所谓中国代表权之争，就是在联合国内席的中国到底由哪一个政府来做。那蒋介石的 ROC 政权一直主张说他代表全中国，并且他就占了那个中国的位置。那这个是周恩来以及毛泽东他们一直反对的，他们就争取各国的盟友去，终于在1970年推倒了这个高墙。也就是说他做中间的文艺是说呢，驱赶蒋介石的代表，他非法的占据了中国的这个权利，那把他这个权利回复给中国。所以 PRC 其实是在中国内战结束之后就应该可以取得在联合国的这个中国席位。那为什么说跟台湾没有关系呢？他完全没有提到台湾，他甚至没有提到 ROC， 没有提到中华民国。也就是说一方面联合国这一席是中国的要还给 PRC 政权，但是台湾有没有进联合国，台湾有没有被中国代表，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完全没有讲。那么过去西方的国家面对中国的主张说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台湾的这个利益在联合国全部都被我照顾得很好，甚至还帮台湾交这个渔业组织的费用，然后呢说这个台湾没有台湾代表权的问题，过去各国只是说我隐忍不发，但是当他说2758号决议已经决定了台湾中国一部分，美国、纽西兰、英国、加拿大等国就联袂的写给秘书长说这个不是我们认知的，联合国其实没有讲到这件事情。那么目前美国的法律、英国的报告讲得越来越清楚了，2758号其实非关台湾，台湾有没有在联合国代表要另外来解决，台湾不属于中国一部分也是越来越清楚的一件事情。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听网友们不同的看法和评论啊。国殇70年，这位网友说，中共不断的利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甚至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的时候阻断台湾和国际卫生组织的交流和沟通。中共在疫情期间和这个谭书记的合作已经在实质上威胁到台湾人的生存和生命权了， 以英美为首的民主国家来挺台湾，是在维护国际规则，在大义面前中共邪恶的红线必须被忽略，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 Wish Today 他说美国国会的法案能决定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吗？这是一个笑话，这是这个网友个人看法。一位网友叫 UW1@L 他说，所以台湾就能进联合国了，能进世卫了吗？网友兜兜他说，似乎是英美为未来几年和中共辩论来进行法律上的准备。这个谈完了这个网友，念完网友不同的评论之后呢，请教赖教授怎么看这个英美在主权台湾主权问题上，现在两位都认为说是猛踩中共的红线哦。那么为西方与中共的对抗增加手中的筹码，还是像有一些人他推测的，像是要推动所谓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呢？不晓得您怎么看，请教赖教授。
这绝对是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了，那个就是涉及到台湾的重要性嘛。从三个角度来看嘛，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就传统的战略来讲，它具有这个第一岛链的位置嘛，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第二个就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在讲的，台湾的这个高科技，台湾在半导体产业上游、中游、下游，基本上如果台湾有事情的话，整个全世界的这个高科技的供应链会出现极大的问题。对，所以说的台海战争也是现在世界各国所关切的。第三个问题，那当然是台湾的民主价值啊。那开玩笑，现在的这个，我们刚刚有看到网友在点评，我也有必须讲一下嘛。中共的民主是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它是有集体还有个人的。那我们的民主价值是有个人才有国家，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底下，它必须要强调它的政治安全，才会提到你的个人的安全。有主权才有人权、啊、所以才会有刚刚网友讲说，在疫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情况不是在去年的二十大之后，我们就有看到学生在那边白纸抗议了吗？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再特别讲一下。所以台湾就是因为这三点，让全世界觉得，那全世界为什么会变成是这样的？那俄乌战争把大家对中国的原本的期盼给敲醒了嘛？对，因为。因为当大家在谴责俄罗斯的同时，你看到是谁在资助俄罗斯吗？
好的，也顺着这个请教宋承恩先生，你怎么看台海问题国际化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刚提到俄罗斯是用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作为他入侵的理由，这跟中共的声称要收回台湾的借口其实是类似的。所以有人认为说，如果国际社会现在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话，那么台海冲突就变成了中国的内政。那么当中共去打台湾的时候，国际社会你就没有理由干涉了嘛，所以台湾就会变得孤立无援。所以现在英美两国踩中共的红线，把这个台湾问题给国际化，是不是一个攸关台海局势安全的在法律上的做准备呢？也请教宋承恩先生。
台海安全国际化，但是并不是台湾造成的。今天英美以及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猛踩中国红线，也不是台湾造成的，也不是这些国家要利用台湾来压制中共来打台湾牌。很简单，如果各位去看英国这一份外委会的报告就很清楚，中国惹怒了英国，英国是这么务实的一个国家，居然可以在这份报告说，中国过去我们认为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者，但是现在的中共 CCP 跟 PRC 政权对于英国已经是一个威胁，一个 threat， 怎么敢讲这句话？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是 deterrence，这件事情是印太地区不能够发生战争，在乌俄战争之后，国际社会没有办法容忍这件事情，所以台湾安全的确是一个国际关切。第二件事是英国在被中国所惹怒了，一个是香港的问题，因为中国跟英国其实是中英联合这个声明的缔约国，而所谓的里头的保证，香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中国片面撕毁条约并且不遵守条约。然后这个中间牵涉到英国对于香港人的承诺，以及英国对于民主跟人权保障的一个承诺，那这个是英国所没有办法容忍。第三个是他们发现在经济上面，在科技上面太过依赖中国，那么包括市场的依赖，包括高科技的依赖，因此呢，它必须要有 resilience， 必须要有韧性，因此以后面对如果中国侵略台湾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回应，才有武器。那么这些种种的事情是因为中国的种种国际行为造成的，并不是西方国家在玩弄台湾牌才造成的， 看这个报告是非常非常清楚。
好的，非常感谢宋先生这很深入的解析了这份英国的官方文件报告。那么刚才因为这宋先生也提到了香港，我想请教赖教授，因为中共其实他用法律战从各个层面出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像是港版的国安法，还有最近的反间谍法，都等于说是打压香港和震慑外资哦，做了一番的这个法律的铺垫吧。昨天好像又出台了一个新的叫做外国国家豁免法，很多的法。啊，那么现在处理台湾问题，中共要向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公约来挑战的话，您认为台湾和其他被影响的相关国家要怎么样具体的从法律层面来打赢这一场国际法的认知战呢？赖教授，
那当然就很简单了。首先，各国一定要团结起来，合作起来，然后针对中国现在在讲的这个扭曲国际法的这个事实，要把它讲出来。
嗯，
讲出来之后呢，那各国的内部也要开始成立。因为我们知道说各国也要开始在法律战，因为我要讲一点，中共的法律战其实就是在玩弄一种所谓的 gray zone 这个灰色地带战略。那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他是利用法律战来进行对台湾的认知作战，他故意制造一种让局势紧张，然后来强逼台湾的社会的内部出现分裂，然后呢，有一些人爱好和平的情况之下呢，他就怪罪台湾的执政者。
嗯，
他其实就是一种分化，一种挑拨分化，制造对立，然后最后来达成他的目标。其实这个法律战一直就是灰色地带，就是认知作战的一种做法之一啊。所以呢，那包括他在这个假消息 fake news 里面那个传播也是这样。那不论是应付假消息，还是应付这个所谓的这种法律战的这种灰色地带产业，最好的做法就是公开澄清，然后呢明白的指出来中国哪里是违反的扭曲法，然后接下来就世界各国。那问题是讲到世界各国要合作的话，这又回到了一个各国的这种自主的国家利益的考量。因为我们都知道经济跟政治这两个大家都想要安全告美，经济要靠中国。对啊，对。
好的，最后讨论，我想把这个国际法拉回到台湾内部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谈到是这个究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宋承恩先生，现在的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他日前说了一句很被大家关注的话，叫国际的红线就是台湾的红线，也是我的红线。刚我们谈到说英国美国踩中共的红线啊，那么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如果从现实的政治考量，台湾究竟有没有独立的条件和可能呢？连赖清德都这么说了，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当然依照赖清德总统候选人他的立场及民进党现在执政党立场，台湾是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他是不需要再宣布独立。那当然他是这样的政治立场，其实是也是避免要给中国武力进攻制造借口。那当然我们如果在台湾内部，我们认为台湾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那么包括所谓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如何把这个界限划清楚，然后过去的一些历史上的成绩如何去处理，当然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内部的民主程序我们会来处理。但是面对中国现在就是刚刚呼应赖教授所讲的认知作战，包括这次英国报告中间所讲的叫做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也就是说中国不但是自己有自己的影响力，对于自己的内部的人民有高度的言论管控跟消灭异己，对于他所比如说掌管的香港，他也是同样用法律的这个大旗去这样下重手，并且将这样的压迫现在要输出到其他地方，包括在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所发生的殴打事件，英国报告直接讲说它不是孤立事件。
好的，
因此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忍受的。你自己在内部如何去管控你的人民，那我们就是我们为中国民主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觉得为你们支持，但是你们必须要自己去改变你们制度。但是如果你将这种压迫输出到其他国家，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好的，感谢宋先生，抱歉了，因为我们最后时间的关系，很快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这个赖教授很快的回答。因为刚刚提到说台湾总统大选现在进入白热化，我们提到的所有国际间发生的事情会不会跟台湾内部的民意联动？因为现在最新的民意调查有将近一半的民众是想要成为独立国家的，这样会不会刺激台海情势或是牵动选情呢？赖教授你只有20秒可以回答了，抱歉。
好，我只有20秒，那我赶快回答吧。如果按照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份民调的话，我们先不管它的机构效益是如何，但是呢，我有详细看它的这个民调，它里面很多的族群啊，不管是世代啊，这个年轻人啊，外省人啊，客家人，我们会发现独立的比例增高。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明显的嘛，因为台湾已经不属于这个中国，这个现状已经是非常长久。那我要讲说怎么影响选情，那就是从去年啊，这个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 中国就吃到了甜头。
好的，非常感谢赖教授还有宋承先生今天的引领听领来宾发表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也再次感谢两位来宾。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跟您讨论拜登访问越南，请您一定要关注了。我是樊东宁，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